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福音10:45的经文。这最后几个字，做多人的赎价，赎价这两个字的观念，在新约圣经的救恩论里面呢，很重要。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义神学导论第18课。我们进入救恩论了。今天这一堂课的课题是救赎的基础，拯救的救，赎价的赎，赎罪的赎，救赎的基础。马可福音10:45，刚才我介绍了。那在我们探讨救赎的基础的时候呢，今天我想用3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只是一个引言，问题的发生跟解除。第二方面呢，是神与我们人的关系。第三方面就直接进入救赎的探讨。首先，问题的发生跟解除，问题在哪里？根据马可福音10:45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问题是世人都有罪。世人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有罪呢，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你犯罪，你做了某一种行动才有罪。这以前我们在人的堕落里面已经讨论过了，世人的犯罪，就是你不犯罪你也是个罪人，因为你生下来你就是个罪人，这是我们的本质的问题。这个就是在罗马书5:12以下的经文所讲的，它也是根据创世纪2的一个事实。问题是什么呢？世人都有罪。那么怎么样解除呢？解除就是基督耶稣受死，将罪价解除了，这是一个解除。但是从刚才一个问题到解除之间的背景跟解释呢，确实要花很长时间的，因为我们不一定是很正确的能够理解，所以这堂课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下一堂课第19课我们还是要讨论这个救恩论的救赎。那现在讲到现实了，现实是基督耶稣所付出的，他付出的是关于罪的，要承受罪的所有的代价。那么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在于问题的解除里面，人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这6个字一个也不能少，完全无能为力。在使人脱离罪恶的这个情况，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教育上的这个罪，刑事上的罪，法律上就是我们国家或者另外一个国家这叫偷东西啊，欺骗啊，这种啊抢东西啊，社会公众道德或者乱扔这个垃圾，不是讲这方面的罪，这方面的罪根本就是罪，甚至讲这个方面之上的谎言，思想上的。那关于这样人类的罪呢，耶稣基督付出了所有的代价，而我们呢是什么也做不了的，什么也不能做的。这就是来到人的这一种，有的人喜欢用命运这两个字，这不是命运的，这人本来就是这样，是罪人。第4方面呢是一个神学的探讨。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追究，很多人也在来信中也讨论呢，到底问题是由谁发生的，问题要归咎给人呢，还是在神的一边呢？人是罪人，责任在哪？以我们来说呢，当然很自然的是人有责任，对吧？我们是罪人嘛，对吧？亚当犯罪就是人类犯罪。有的人说这是神的一边，喜欢推辞，这是一个问题的追究方面的。这4方面呢，在救赎的基础里面呢， 我们常常会牵涉到的问题，解除现实和追究，这是第一大方面，我们提了这四点。好，现在立刻进入分量比较多的，就是神与人的关系第二大点。写笔记的听众朋友请写二，神与人的关系。那下面再写另外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一，那我会分一二三四五五点来跟你探讨。第一点，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神是爱，毫无疑问的神是爱，丰富的不得了的慈爱恩惠。圣经用大爱，新约圣经用爱我们的大爱来表达。但是这一种爱呢，你要经过理解跟解释，这种爱是圣洁的爱。因为神有公义的属性，我们在学上帝论的时候，讲神的时候，我们学过了，神的属性有公义跟圣洁。我们不要单单说爱就是放纵跟随便，什么都好好好好好好，什么都为你好好好好。基督徒不是好好先生啊，基督徒也不是说什么都好好，我宁愿吃亏，对不对？基督徒有他的公义的个性，是来自神的。说谎就要受惩罚，对不对？欺骗人就要坐牢啊！神的爱是圣洁的。经文很多，参考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利未记的整本书是讲圣洁的，圣洁当然是透过律法，透过这种清洁的礼仪，透过一些规矩，让人的心身灵跟与神的关系圣洁。而那也是一个预表啊，由耶稣基督来成就了这样的律法。这第一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而且他的爱是圣洁的。第二点，神的律法也是神的属性的表达。神的律法是神的属性的表达。参考利未记三十三章二节到四节，这里的一个神学是这么讲的，就是说旧约中神的律法其实就是神的个性、神的属性的一种延长跟表达。你看一个国家的军队，它的规定呢，就是这个国家治理国家的一个思想的延伸。你看一个公安的策略，你看一个国家的一些规条，无论是经济方面的、治安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国家的这些法律宪法呢，其实就是国家领导集团阶层的一种思想的延伸。一个家庭里面有家规，对不对？有没有家规啊，弟兄姊妹？有，我们有家规，有的是不很清楚的。当然我们没有家规的人是实在不应该，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很好的家规，很进步的，很合乎圣经的，又合乎慈爱，又合乎公义的，又合乎教育水平的，又合乎国家法律的，对不对？这样的家规。那么这个家规是怎么来呢？你看，你仔细看一个家庭的家规呢，就很像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很像这个家长。家长有什么样的个性，有什么样的灵性，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人格，他的家规就是什么样的。我在新加坡讲道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说，因为他有两个女儿，新加坡是一个很先进的亚洲的城市，他说你们出去玩，两个女儿都很大了，一个做老师，一个也是年纪很大。说你们出去玩，八点钟回来是应该的，九点钟回来就晚了，十点钟以后回来呢就不应该了。但是你们自己决定，因为你们已经是大人了。所以你看呢，女儿出去办事情，出去见朋友，八点钟要回来，晚上八点钟要回来，那是一个线，一个基准。九点钟呢就晚了。如果是晚上十点钟以后回来，你们自己负责，就是完全不应该了。那这是家规，很清楚的家规。这样的家规就表示出这一个爸爸跟这个妈妈的他们的个性跟要求。神的律法也是神属性的一个表达，而且神的律法又是神的爱的表达，非常有意思。律法是表达神的爱，怎么说呢？你可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另外，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违背律法的时候，就有刑罚来到。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这是第三点了。刚才我们说，律法是神属性的表达，律法启示了神的属性。那么现在第三点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违背律法的时候呢，有刑罚来到，非常公平，非常公平。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死亡的来到，人类是有死亡的，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是因为人犯罪的刑罚。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这都很清楚的经文。要抄笔记的听众朋友，请你快写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我将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读给你听好了。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下面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不算罪。有了律法一定，律法一画出来呢，就定下罪了，对不对？你说吃这个口香糖啊，我们家乡说这个胶皮糖啊，吃胶皮糖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法律说吃胶皮糖、吃口香糖是犯罪的话，你就开始变成吃口香糖的人就变成犯罪了。新加坡就有这样的规定，为了清洁整洁，不可以随便吃，不可以带口香糖进入新加坡，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的规定呢，是显出罪来的，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很清楚的。死亡的来到是因为人犯罪，犯罪的刑罚。第二呢，献祭的礼仪是因为人犯罪。为什么要献祭？旧约那么多献祭的礼仪跟规定，是人为因为人有罪，所以祭司献祭，让神看到祭物来赦免人的罪。而这个赦免呢，其实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真正的献祭。这是律法跟刑罚之间的两点，死亡的问题跟献祭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三大点，神与人的关系。第四方面，人犯罪堕落，犯罪堕落得罪了神。啊，这是在十五课里面我们讲过的，人的犯罪与堕落，人类犯罪失落了，人犯罪与神的关系远离了，没有指望，没有神，甚至与神为敌。但是神却没有与我们为敌，这是讲的救赎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要提到这一点。人远离神，人对神完全不认识了，可是神没有远离我们，他要想办法使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与神之间那个关系上的美好。参考的经文很多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人与神远离，讲到人没有指望没有神的这一种生活。你看今天到车站，到这个菜市场，到餐馆，你站在那里看看一些人的行动，看一些人的行为，看一些人的争吵，你会发现一种没有神的人，他的生活是何等可怜。但是他的可怜不是绝对的，因为神还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与我们为敌。这就是救赎的基础我们要讨论的了。这是第四方面，神与人的关系。第五方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与神隔绝了。虽然有机会改善，虽然有机会来到神这里，但是人却不接受神，这真是头痛的问题。不一定你念圣经人家肯听的，不一定你对人家好人家就立刻感动的，不一定你向他传福音，甚至设立电台广播一个小时、十个小时，一座电台、两座电台，两有一台、一有一台、一有二台、两有三台、两有飞跃台，这么多好的电台，人家不一定都是肯听的。不是说内容不好，而是人却有一个先天性的又来了犯罪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个性。有机会与神亲近，有机会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人不懂得接受神的礼物跟恩典。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当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重生，讲到得救，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呢，作者约翰呢在第三章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信耶稣的人得永生，而不信耶稣的人呢，当然就得不着永生，而这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我们真是在这里感叹，因此我们要努力将这个困境给改变过来。为什么呢？是这个困境，这个艰难，或者是弟兄姊妹常讲的我们教会的软弱纷争，一些问题可以改变。因为前面第四点我们讲了，神还没有放弃我们，是人与神为敌，像罗马书五章十节所说的，但是神却没有与人为敌，神没有跟我们做敌对的。
教义来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讲的使徒的教训，在新约时代已经完成，并有不同的名称，如罗马书说的道理的模范，加拉太书说的福音的真理，以弗所书说的真理的道，提多书说的纯正的教训和真实的道理。另外新约圣经也以正道、真道、善道来表达圣经的教义。愿我们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周广良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教义神学导论第十八课，救赎的基础。我们已经看了问题，然后也看到神与人的关系，现在再来到第三段了，也是核心的一段，救赎。救赎，请听众朋友写第三，救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赎回了我们。这是我们根据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还有新约圣经好多的经文所看到的圣经道理，或者说圣经神学教义。耶稣很清楚地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后面他又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听众朋友，这里就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以下这半堂课呢我们要回答的。耶稣基督是从谁的手中救赎我们呢？主耶稣是从谁的手中把我们救赎回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三种解释，本来是有很多种解释了，有五六种解释，但是我们将它综合归类，有三种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有它的一些道理，也有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神学导论的课里面呢，我尝试来到第十八课，第三个礼拜了，我要试试看用神学分析的角度呢，把几种解释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三种解释给您介绍，然后它的优点，它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它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帮助你一块探讨。这样呢，就能够训练我们的神学思考，训练我们对圣经解释的判断。这个是在这样的良友圣经学院课堂里面应该可以学习的了。好，耶稣从谁的手中救赎我们回来呢？第一种解释说，从撒旦的手中救赎回来的，从魔鬼撒旦的手中救赎回来的。关于这样的一个解释，下面有四个小点，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因为人类都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一，因为人类都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耶稣基督是从撒旦的手中、撒旦的权势之下将我们赎回来，他舍命救赎我们回来。第二，需要耶稣基督以死来从撒旦手中赎回人类，需要耶稣基督以死，以死的代价，以钉死十字架的代价，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赎回来。第三是接近这个解释的结论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人类从撒旦和死亡的权势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得自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将我们人类从撒旦的权势和从死亡的权势中把我们 赎回来，使我们得自由了。这三点呢，就是从撒旦手中救赎我们回来的解释跟要点。好了，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做一个思考，看看它的合理的地方是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当然一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它有圣经根据。它的优点呢，它的优点或者说合理合乎圣经的地方，就是基督耶稣释放了我们，基督耶稣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所以释放了我们。这合不合圣经？合圣经。很清楚的，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和十五节有这样的经文，请写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他呢，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道成肉身。接着希伯来书二章继续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讲到从撒旦手中救赎我们回来呢，它的优点是基督的确是释放了我们，借着死呢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可是这一个解释呢，有它的缺点跟问题点。那我们分析事情呢，学神学呢，学教义呢，学良友圣经就要训练这样根据圣经的分析跟判断的。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或者你有没有想到它的缺点在哪里？好，它的缺点呢，是你写第五点了。缺点，第四点是优点呢，第五点是缺点。神欠不欠撒旦呢？神亏欠撒旦吗？需要耶稣基督以受死来偿还撒旦，然后呢，从撒旦魔鬼的权势手下将人类救赎回来吗？这个问题你要想，很肯定的，神并不欠撒旦赎价。因为我们虽然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但是呢，我们犯罪得罪的不是撒旦。圣经说，人类犯罪得罪了谁？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因罪而欠谁的？不是欠撒旦的，不需要向撒旦交付这个赎价救赎回来。所以呢，从撒旦手中救赎回来，它有它合乎圣经的部分，但是毕竟呢，它是有缺点跟有问题的。那你现在能够分析了，它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一半的部分，那后半部呢是不对的。我们并不欠撒旦，神并不欠魔鬼撒旦。那第二种解释就有一个更正性的解释。第二种解释说，从神的手中救赎回来了，不是从撒旦手中。所以你写二，从神的手中救赎回来。这个解释呢，有下面五方面。第一，为的是要满足神的要求，满足神的要求。第二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人类可以支取赦免。但是他解释说，基德在天堂天国呢，可以帮助罪人。积德，积攒这个德行啊，好的品德，善行啊，在天国可以帮助罪人。那我们就知道这样的解释的优点是把重点放在神，而不是放在魔鬼撒旦了。因为人得罪的其实是得罪神，不是得罪撒旦。但是它的缺点，更是它的问题，就是把救恩从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呢，发展成买卖救恩了。非常危险，而赎罪券的错误呢，就是从这儿来的了。那这个观念呢，第五点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在第十二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很著名的神学家安瑟伦开始的，也是造成中世纪宗教改革的原因。凡是救恩以好的品德或者买救恩的这个付出代价而救什么赎罪券的，这样的呢都是错误的，不是圣经所讲的救赎的观念，不是圣经所讲的救恩的观念。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解释是属于模范论或者榜样说，榜样论，模范榜样。他就讲，第一， 耶稣基督的道德感化人类，道德感化论。第二，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模范让世人看到他的大爱。耶稣基督的榜样跟模范让世人看到他的大爱，我们应该跟随他。这个耶稣从谁的手中救赎我们回来的这个问题的第三个解释，模范论呢，它的优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跟随的榜样，是模范，那是对的。但是它的缺点，决定性的缺点就是没有强调耶稣基督的代死，十字架上的死，为罪而死，所以造成以爱得救，那么也就是造成普世救恩论，不针对这个罪性，人类的罪性的问题，所以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第一种解释有它的优点，有它的问题，第二种解释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有它更大的问题，第三种解释呢，我们不能采纳，虽然它有它的优点。那么现在第四就是我们的结论了，合理的解释，合理的概念。这句话请你写，基督耶稣的死因神的恩惠将人类从神的公义中赎回来。到底是从谁的手中把罪人把我们救赎回来呢？耶稣基督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从谁的手中赎回来呢？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思想上逻辑上的一个神学问题。那么很合理的一个要掌握的是，要抓住耶稣基督是死了为罪，为罪是因着神的恩惠，神的大爱，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么从谁的手中呢？不是从撒旦的手中，而是从神的公义中将我们赎回来。因为人类犯罪得罪的是上帝，得罪的是上帝，得罪的不是魔鬼撒旦。那么关于这个合理的解释有四点。第一，献祭是献给神，这是神公义的要求。整个旧约圣经讲到献祭是献给神，绝对不是献给撒旦，那是邪教。为什么要献给神？因为人得罪神，这是神公义的要求。第二，献祭的律法是指向谁？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希伯来书十章一节那里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对吧？献祭的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因此第三，基督耶稣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救恩，他一次的献祭就成就了救恩。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十章十四节。那么第四点是令我们感动的，这是神的恩典与大爱，这是神的恩典与大爱。以弗所书二章四节和五节，还有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因此救赎是从谁的手中赎回来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基督耶稣因着神的大爱和恩惠将人类从神的公义中赎回来了。因此我们不能不赞美神，不能不感谢他。好，我周广亮，谢谢你收听教育神学导论第十八课，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探讨救恩论。愿神祝福你。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